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屋里藏大象，车间养老虎，众人装模样，信口说有无。您注意到了没有？这世界上啊，往往有些最明显的事儿，反成了最被人们忽略的事儿；最重要的事儿，反成了最被人轻看的事儿。上回我们说到，在街上宽阔处，在城门口挂了一个近2000年的灯谜，让来来往往的人都看见。您还记得是什么吗？对了，谜题我伸手无人理会七个字出自圣经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1章24节。谜底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钉了十字架，只是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今天的节目一开头，首先就得问问您理会了没有。我在这儿说干了嘴唇，说破了舌头，原本不是让您捧场，实在就是要您理会耶稣的十字架呀。这位说了，我不理会又怎么样啊？哎，那您就别问我了。所罗门接着说，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既然耶稣为你担了罪，你不领情，就请您自己面对神愤怒的审判呗。但是伤感情的话呀，不必多说。今天我们还要把上回没讲清楚的事儿再拿出来讲讲。您说了，上回那节目可够唠唠叨叨的，这谜底不都揭晓了吗？怎么还说没讲清楚啊？嗨，人生在世做学问呐，最重要的就在一个仔细。您要是仔细，就知道处处藏珠宝，无处不添机。您要是马虎，啥好东西放在您眼巴前您都看不见。就拿最近的世界大事来说吧，您知道中国跟美国之间打了一场大战，叫什么战争吗？哎呦，这还有人不知道啊？贸易战、关税战呗。就是川普要跟中国领导人较劲，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加税。哎，不对不对，这关税战呢，只是小战，闹够了总得要收场啊。我问的问题呀，是个大战，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大战。这难不成是移民战、科技战？哎，我告诉您吧，是鸦片战。嘿，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这鸦片战争是100多年前的老仗啊，而且那是中国跟英国之间交兵。那蒙哥在节目上头还讲了一长串以卡多利家族为首的犹太商人怎么从巴格达到了印度，垄断了鸦片生意，倾销给中国，又建了上海的十里洋场，打造香港，再开酒店， 发展巴哈马群岛这类的事儿吗？不是，从头到尾也没跟美国扯上什么关系呀。所以嘛，我劝您要仔细，您要是不仔细，哎，就全给错过去了。记得去年12月初吗？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赴阿根廷开20G的高峰经济会议，这事儿您记得没有？那天呀，他跟川普两个人见了面，握了握手，过了一晚上，全世界股票大涨。他为什么呢？说是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哎，您可别看这事儿至今还没了结，其实关税小战那天就已经开始了高手过招。定下协议的第一条，中国同意美国的要求，把芬太尼列为管制药品，违规者加以重罚。什么？管制芬太尼？那中国城那珍珠奶茶岂不得大大的涨价了吗？那此话怎讲啊？珍珠奶茶里的那个一颗颗的黑不溜秋的小丸子，台湾话叫昏泥，是台湾同胞最得意的发明啊，什么时候成了大陆制造出口的东西，而且还被当作中美贸易战的焦点？这难不成咱们习主席跟川普都喜欢喝那玩意儿？哎，不是不是，此泥非彼泥，芬太尼可不是昏泥，而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剂，学名就叫类鸦片止疼剂，药力可比天然的鸦片强100倍。您要是把芬太尼当昏泥放在奶茶里边喝，那肯定要了您的小命。因为这东西一般的化学工厂它就能生产，而中国政府向来没有立法管制，所以芬太尼大量流入美国的毒品市场，死亡人数年年上涨。据2017年的统计，因吸食过量毒品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7万人。美国就把这笔账算在了中国头上。美国的 DEA 毒品管制局还说了，只花3000到5000美金从中国搞进1公斤的芬太尼，其毒性足以杀死50万人，也就证明这毒品可太危险了，不但稍微过量就足以致命，而且是毒贩子的梦幻组合，用一丁点的芬太尼就可以获取1000倍的暴利，比起从南美走私吗啡的风险，那可太轻松了。难怪川普要求习总低头啊，想当年洋人曾用鸦片害了我们多少中国老百姓，如今百年海东百年海西，国产的芬太尼糟蹋了洋人，岂不正应了真言书作者所罗门王的名言，说日光底下没心事，又说已过的事会重新再来。您看看能不佩服他3000年以前的智慧话语吗？哎，这芬太尼啊只是个例子，正题还得回到我们上回讲的城门口，就是另一件值得仔细注意的小事情。因为您要不要猜猜，圣经中人犯了罪之后在世界上所造的第一件大工程是什么吗？哎，没错，就是城这玩意儿。那时亚当的儿子该隐因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遭神咒诅，引出一段事情。圣经啊是这么说的，该隐就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听见了没有？这就是人出了伊甸园所造的头一件大工程，其中有些难解的事，我们暂且不表。您想想，这该隐为什么不与妻子盖个小爱巢呢？偏要去建一座城，这是为什么呢？那肯定是为了防别人来害他呀。他可能先造了一栋房子，怕人放火烧，再砌一座石楼，怕人家挖窟窿，围上木篱笆，先挡住了自己的视野，深挖洞广积粮，可是又嫌不通风，最后干脆爬上山头垒一座城，睡觉就躺在望楼上。您看看，所谓恶人呐，睡觉他都不安心。该隐为了睡个好觉，可花了大功夫。哎，咱不说该隐，咱们中国人的城那也很讲究。我们今天把城习称为城市，其实啊，本来是城归城，市归市，那根本不是一码事儿。怎么说？您听过前朝后世这四个字没有？就是说我们在住京城的时候，前边是朝廷寝宫，后面是市级民居，这就叫前朝后世。以后干脆就把两个字合成在一起用，叫城市就得了。规划京城的时候，又有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围，经途九轨的讲究。城的大小是方圆九里，每边设三座城门，城中道路九条南北，九条东西，路宽九轨。您看看那多气派。据说古城长安，古城北京，那都能看见类似的规划。啊，您说我掉这个书袋子干啥？别急，因为所罗门在箴言里所说的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这事儿不用我往圣经里找，就是在中国的古城里也曾经发生过。这就是我这两次节目要和您说的主题。话说公元前362年，距今2380多年以前，正值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周王朝示威，诸侯之间是你争我伐，互不相让。虽然淮水泗水之间仍有十多个小国，但是齐有威王，楚有宣王，魏有惠王，燕有文公，加上韩昭侯、赵成侯，这战国六雄已经是初露端倪。哎，您说了，等等，战国不是七雄吗？您怎么把秦国给撇下了？嗨，别看秦穆公在春秋之时曾经独霸西戎，到了这时候啊，秦国已然没落，人家每年的中原霸主高峰会议根本就不请他，接壤东边的魏国更是占了他的黄河流域，逼着他不得不迁都溧阳。而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力图中兴的秦穆公英年早逝，此刻坐上秦国王位的人是他的儿子，年仅21岁的秦平王。哎呦，人家连金正恩登基那也都28了，比他还大七岁呢。这秦平王他既不能搞核弹，也不会造芬太尼，谁会把他放在眼里啊？是啊，但别看这秦平王年纪轻轻，却十分的有见识。首先啊，他死后人们尊称他为孝公，肯定是因为他正像真言书所说，听从父亲教诲，不离弃母亲法则的人。哎，难不成那时候他们也读圣经？别的我不懂啊，中国的历史我总算知道点儿。您这说书的不能这么乱来呀。虽然我是乱扯呀，可也有点乱中有序。您既然是有学问，那我考考您， 圣经里提到秦国没有？什么时候提到的？比秦孝公的公元前362年还早还是晚呢？这靠道了吧？我告诉您，圣经以赛亚书49:12明明白白的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记载的年代是所罗门以后250年，又是秦孝公以前390年。您想，我们老祖宗既然到了耶路撒冷，谁又能说他们不曾带本所罗门的畅销书回来呢？君不见秦国的小篆长得还真有点像犹太文呢，也是方块字，而且是从右向左写。哎，得，我看像您这样说书的脸皮啊，才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呢。好了，咱们继续讲。这平王心中效法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那本是他16代祖宗，中间相隔240年，就像川普离华盛顿那么远，也和习老总距离乾隆皇帝也差不多。从前的节目里教过您背过8代祖宗，您还记得没？父之父为祖，祖之父为曾祖，曾祖之父为高祖，高祖之父为天祖，天祖之父为列祖，列祖之父为太祖，太祖之父为元祖，元祖之父为鼻祖。8代加一辈，16代祖宗可怎么称呼呢？这连我也不知道了。总之，当年秦穆公使秦国强起来的办法就是举用贤能，比如出名的百里奚、蹇叔、皮豹及公孙支等都为他想了各种的办法。建国12，开地千里，您说这些谋士是谁，又各做了什么事儿？那我不知道，但您单单听他们的名字就够气派的。百里奚多好听，皮豹念着像放鞭炮。秦孝公上位，大约也觉得这些奇人异士、开国元勋了不起，不禁心中向往。但那些人多半是在春秋之际遭遇了不得志的事，才逃到秦国来投奔秦孝公。现在秦国这样寒酸，有谁还会投奔我平王呢？于是就发表了一份文告，文曰：昔我妙公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尽乱，以和为界，西霸界地，广地千里，天子至伯，诸侯必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惠王者立，造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患，魏皇外室，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悲秦，丑莫大焉。献公继位，镇抚边境，西至溧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秦，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听懂了没有？这就叫求贤令，记载在《史记》和《资治通鉴》里，后来曹操也写过一篇。看来那时候要是求职的话，还真得有点古文的根底啊，不然连求贤令都听不懂，怎么应征啊？但这求贤令到底是司马迁编的，还是秦孝公他自个儿写的，不知道。总之大意是要重新振作秦国，一雪前耻，从魏国手里面夺回失去的河西之地，求天下贤达之士来秦国一展身手，事成了之后保你封官分地。来划分两头啊，这时候秦国的死对头魏国之中有这么一个人，正在国相公叔痤手底下任中庶子。这中庶子可是什么官呢？官可不小， 相当于今天咱们国家总理手底下的助理。而魏国的公叔痤这个名字就不像秦国的百里奚那么神奇。这错字是病字头里边一个座位的座字，念错。谁会给自己的孩子起这么个名字呀？像是要得痔疮似的。好在这个字的意思不是痔疮，而是脸上的粉刺。但说老实话，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啊，宁愿长痔疮都不愿长粉刺。哎，您别把话扯远了啊。这魏国的国相公叔痤呀，本是个文武双全的政治家，不但做了国相，还是先王魏武侯的驸马爷。只是这个人心机很重，大约像干瘾一样吧，整天防着别人，觉都睡不好那种。有一天公叔痤真得了要死的重病，魏惠王前来探病，他呀就抓住这个机会极力推荐手下这位中庶子。他说，主公，微臣死后您一定要重用他，他年轻有见识，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之才，可以顶替我做魏国的国相。魏惠王听了就说，贤臣不要胡言，专心养病，我已经为您请了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进口药，又吩咐了仆人，吃的一律是没有改基因，喝的可是顶级的矿泉水，您的病啊一定会好。公叔痤在病榻上叹了口气，勉强着说，承主公厚爱，微臣没齿难忘，死而无憾，但老身这回自知是不行了。前两天翻开他们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那本畅销书，正读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也有时啊，怕是真要轮到我去见上帝喽。只是您务必听微臣一言，重用那位中庶子。魏惠王也没读过那本什么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书啊，但听公叔痤的口气知道他是认真的，就问他，您手下的中庶子不止一个，您说的到底是哪一个呀？哎，就是老朽手下新上任的年轻人，从魏国来的官二代，叫魏鞅的那个小伙子呀。魏惠王一听可就糊涂了，我们魏国的官二代都是我的亲戚，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哪一个叫魏鞅啊。公叔痤呀知道魏惠王喜欢唱卡拉 OK， 就说，我们这魏国的魏是魏庆家的魏，而魏鞅的魏是香港女歌手魏兰和魏诗的魏，他呀是从另一个魏国投奔我们的官二代，今年28，和金三胖上台那年同一个岁数。魏惠王虽然明白了，可这心里他还是不痛快，别说魏魏同音犯忌讳，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一个小字辈的外地人能做我泱泱魏国的国相公吗？于是他再次握住公叔痤的手跟相国说，相国，您就好好的养病吧，咱们魏国的指望还是得靠您老成持国，那魏鞅即便是个人才，也还要在您手底下多历练几年，才能为寡人所用啊。公叔痤见惠王不听劝告，再多说也没用，于是就打了个手势，要王把耳朵贴近点，压低了嗓音说，大王，您要是不用魏鞅，
一定要把他快快的除掉，千万不能放他活路。若去了他国效力，必然如纵虎归山，后患无穷，非我为国之福哦。切记切记。
魏惠王这么一听啊，心想公叔痤真是病入膏肓了，这是哪门的糊涂话呀？魏央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庶子，为了防他去别国效命，我还得把他给杀了，这像话吗？我们魏国居黄河之北，是中原之中，将来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根据地就要从这儿发迹，不要说人才济济，更有爱护老百姓的神圣传统还要建立起来。若是杜才就杀，怎么为将来的解放事业立典范呢？于是他沉吟了一会儿，对公叔痤说：
相国，你累了，好生养病，别再想那么多了，为君的过几日再来看你吧。
说完是起身告辞。这正是濒死心机拿不定，公叔说与国君听。平王下了求贤令，从此未央只为秦。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